红楼梦已经讲过了20回，大概在这一期当中我们会把21回啊，接下来部分每一次大概跟大家讲2回。那这样读小说的一个方式啊，我想有些朋友也许习惯，有些朋友可能不习惯。那我觉得《红楼梦》这本书可能现在已经很明显变成所谓的红学。那么当它被命名为红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啊，各个不同的这种视野去看这本书。所以有人专门去探讨考证，有人可能专门对它里面的文字语言去做探讨，有人可能专门写《红楼梦》里面的清代的服装甚至饮食。那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书籍啊，我们现在一本书籍，它里面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一种生活上的史料，那甚至比真正的历史还要丰富的多，很多的细节。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大概在第一回开始就讲过，我们这边的角度基本上是阅读文学，就是小说毕竟是一个小说。那我自己希望红学跟红楼梦不一样，那红学是各个领域里面对红楼梦提出来的他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角度的看法。可是不要忘记，我们对红楼梦有兴趣不一定对红学有兴趣，红学可能是考证，可能是研究。那过去我想我们大概刚开始接触《红楼梦》也常常会觉得，哎，这个小说到底要讲什么。后来就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的红学，那么有些人告诉你说啊，这里面是在讲顺治皇帝跟董小宛的故事，有的人又说他影射谁谁谁，最后会发现其实上了一个搭档，就是所谓的西方现在文学里面常常提到一个字叫回到文本啊，回到文本，文本本身就是你面前看到的《红楼梦》。那所有的研究者拉出去的这些东西，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可是它会越来越远离文本啊。所以我们的方法基本上是永远回到文本本身。那文本就是目前你手上拿到的这本书，你可以阅读到的文字、语言、人物的描述。那么这个文本一定是构成《红楼梦》使人着迷的原因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作为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这个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觉得重要的一些经典啊，人类的经典，不管是哲学的、宗教的各方面的经典，最后都会加很多的注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时候你读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本身没有多少字，后面注解一大堆，你到最后一直被引导到去读注解，那也会让你觉得你回不到佛经的文本，回不到那文本，甚至5000字的老子的《道德经》，那个注解的版本也是多到惊人的地步，甚至远远超过文本。所以我想这些部分都不应该干扰或影响我们去阅读文本啊，就是可是可以用它做参考，也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阅读《红楼梦》之间的某一种帮助。可是文本本身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我想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阅读的。因为在文学的写作上，我想我们把《红楼梦》放进西方的文学、东方的文学、古代的文学、现代的文学，它都是最好的一本小说。就是那个作为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理由，它太充分了，就是读下去的快乐，而且它不一定要告诉你什么。这个我们前面也略略谈过，就是很多人觉得一本书读完以后，它应该给我一个什么人生的领悟吧。那如果是为了这个读《红楼梦》，我会觉得说，那你就写一个字给他就好，就空嘛，就告诉你就是空，那你不就领悟了吗？那为什么要去读这么大的一部书，最后还要领悟空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会不会觉得文本本身也不只是领悟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对于生活里面这么多的执着，这么多的眷恋啊，这么多的放不掉的爱，这个描绘最后告诉你领悟可能是空，可是这个眷恋到底是什么？这个不舍到底是什么？这个他一生当中所接触过的女性，对他来说有这么多的记忆，他想点点滴滴的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个心思是什么？我觉得那是《红楼梦》着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一定有它的文本啊，也就是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对那个人生的爱非常的深。一个人对人生的爱不这么深的时候，不会这么仔细去描写一件衣服，描写一盘菜怎么做出来的。 我觉得那里面是对生活本身的爱，对那个人生本身的爱，这个是一个本质。那么这个本质之所以到最后会幻灭，或者说会领悟是空，繁华若梦，那是后来的事。我觉得他再活一次，说不定他还是这样去描写这个衣服，描写 这盘菜。我觉得那个对生活的爱一定构成作为小说家的第一要件。所以如果大家读法国很有名的，常常拿来跟《红楼梦》比较的这个普鲁斯特的《往事追忆录》，你会觉得里面也是如此，就是那个对生活的细节的爱，就是他生活过，他对他所有吃过的东西，他住过的房子的那个描述。我们会发现相对于这些作者，好像我们对生活没有那么认真过。我说的认真，我们常常讲的认真说，做人很规矩啊，这个叫做认真。可是不是，是说那一盘菜会不会觉得他在整个的制作的过程里有这么多的心血，这么多的心思在里面，这个作者会去描述它。可是我们常常是匆匆带过，就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自己写的作文，就觉得细节没有《红楼梦》那么多。对于一件衣服的描绘，对于一盘菜的描绘，而那个东西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写一盘菜，为什么要这样去写一件衣服，我觉得是我认为文本之所以迷人的地方。